今天，由 Ricky 弟兄为我们来分享信息。经文出自启示录21章9到27节，主题是"大灾新耶路撒冷城"。请听神的话语。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7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到这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从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为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见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荣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必不能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
弟兄姊妹平安，请各位先准备你们的圣经。今天我的经文主要是在启示录21、22章，不用翻来覆去的，但是你们还是准备你们的圣经比较好。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大灾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城。我很有兴趣研读启示录，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中外牧者神学家的注释书我也看了，丁道尔、鲍惠元、孙宝林、苏应志，他们的注释书我也读过。以时代论来解释启示录的有葛培理、梁飞生等，他们的著作我也看了。还有一系列的小说是根据启示录而写成的，《Left Behind》《末日迷踪》，以前我们图书馆这里也有的。不过好像已经收下了，不知你们有没有看过，是由1995年至2007年出版的，一共12本，这么厚的每一本，差不多是金庸小说全集的一半。当时作者出一本我就追一本，好像也追了几年吧。我也不知道内容是不是有点挖得太深，但是反正很刺激，也很精彩。启示录有很多象征性的语句，不好解读。 我相信我是明白也领受了启示录的信息，但是我自知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教导。所以在过去的岁月中，在我的查经班，在主日学，我很小甚至避开了启示录不做带领的，更不要说是在讲台上传讲启示录的信息。今天因为我是守信领受了教会给我在今天讲到的安排之后，教会因着今年教会的主题才给我相关的经文，所以我这次是避无可避。当我领受信息经文之后，我便战战兢兢的仔细看了好多好多遍，也看了不同的译本，和合本啦、新译本啦、 NIV 的英文版本啦，也多次默想求神给我信息的主题。正当我开始受职资料的第二天，在默想经文的时候，圣灵光照要我细看这段经文的第一句，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只是给你看。原来这段经文要说的不单是新耶路撒冷城在建构上的雄伟，而是要我们明白这城建构的材料和神的心意。于是我便很欢喜快乐地把今天的信息预备好。好，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领受你的话语真是叫人欢喜快乐的，也求真理的圣灵临在，使用你仆人的口把经文的真理传递，让众人都能清楚明白。奉主的名，阿们。在1900多年前，在南欧爱琴海远离海岸50公里的一个小岛上，年纪已经老迈的使徒约翰因为忠于信仰被罗马皇帝放逐，囚禁于这个叫拔摩岛的小岛上。他在被囚的18个月之中，他被圣灵感动，看见很多异象，他都一一在启示录这卷书记录下来。这些异象有些美得如诗如画，也有一些极恐怖的，好像陷入这个黑暗的深渊，但都见证了基督信仰的真实，基督和教会最后战胜一切的邪恶，光明再现。今天的信息是约翰记录的最后一个意象，他看到新天新地，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的荣耀中，人类的苦难瑕疵都没有了，胜利进入永恒之城。在展开今天信息之前，我先向各位提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就是：第一，新耶路撒冷城在哪里？第二，新耶路撒冷城是实体的存在吗？第三，为什么天使要带约翰到山顶上指着新耶路撒冷城给他看呢？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第十节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座城是神从那里，从神那里从天而来的，是高天之上的神从天而降的，是全新的，不是原来便有的。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新耶路撒冷城是否实体的存在呢？我不能马上回答，但等一会在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的。第三个问题，天使带约翰到山顶上，这个时候代表邪恶力量的海已经不再存在，撒旦已经被拘禁在火湖，天使只是新耶路撒冷城给约翰看，他当然可以看到这座大城的珍贵雄伟，但圣灵感动他看这个异象的目的是在第九节，天使又透过新耶路撒冷城的一切来让他看见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要他明白。我们都知道基督的心腹和羔羊的妻子都一样，是代表教会，教会是由 基督救赎的圣徒所组成的。约翰领受这个意象的时候，基督已经再来，所以天使要指示约翰看的不单是新耶路撒冷城，更重要的是要指示约翰看到得胜的基督在荣耀中显示他救赎大功的完成，就是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子，也就是所有的信徒在末后的光景，就是在新天新地的光景，也是今生存到上一个主日信息的终结。人从神第二次创造中最后完成，但今生说是第三次我认为是第二次，因为中间的看法大家不一样。人从神的第二次创造中最终完成，进入真正的安息。现在我们从三个方面看一看使徒约翰对新天新地的体会。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约翰能看见的，约翰领会的，跟约翰的观察，从三方面。首先我们看约翰能看见的，我们看看约翰笔下的新耶路撒冷城是怎样的。今天经文已经包括了从11到21节，我们可以看看是比较简单直接的。约翰眼中看见新耶路撒冷城是这样的，第一，这是一座光辉如宝石碧玉水晶的大城。第二，城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口东南西北各三个。第三，大城有12个根基。第四，是一座四方的大城，长宽都一样。第五，大城有宽厚的城墙。第六，建墙的材料是碧玉，是金晶。第七，收拾城墙的材料非常珍贵，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大城建造工程的施工图和使用材料的一个清单，但当我们逐一项看下去的时候，原来约翰看到不一样的意义，约翰能领会的。第二点，启示录的作者用很多图像来表达非常抽象的概念，也用很多数字作为高度象征性的语句。让我们一起看看使徒约翰的领会。第一，人能看见是大城被宝石碧玉水晶装饰的光辉耀眼，但约翰看见的却是神的荣耀。第二点，大城有高大的城墙，也有12个门口，表示这是一座非常稳固的大城。有12个门口，门上有12位天使。希伯来书1:14告诉我们，天使是上帝服役的灵。在城门上，12位天使是保护上帝的百姓的一个象征。门上也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在旧约，12个支派代表以色列人，也是神的选择。在新约是代表新以色列人，也是神的拣选。在新耶路撒冷城上的新以色列人，当然就是羔羊的妻，是教会，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断出现的12这个数字，是表达了神的拣选。第三，所有城楼都有根基，这座大城有12个根基一点都不奇怪，但重点是在12个根基上有基督12个使徒的名字。根基建在12个使徒身上，不就是基督的教会吗？这座大城的根基是教会，也是我们。第四点，我们要留意经上说是天使使用金苇子来量度这个城，而不是约翰来量度的。量度一座城是神拥有和其中的子民受保护的一种表述，再一起表达神的主权和保护看守。这城很大 我们没法了解，但在原文古希腊的强度单位上，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新译本的翻译是2400公里，希腊的原文是12000个斯塔迪安 （stadia）， 其中的意义便更明显了，就是12个斯塔迪安的1000倍，就是12个强度单位的1000倍，意思当然就是很大、很远的一个象征的意义。12也是我们能明白的，代表神的拣选。第5，城墙的厚度有144轴，轴是我们喜欢的那个轴子，那个字轴也是强度单位。在新约时代呢，是一个成年男子的手部从这里到指尖这个位置是55公分，旧约呢是45公分，144轴就是差不多80公尺。就是说这是一个城墙，非常厚宽厚的一个城墙。但重要的是144轴就是12轴的12倍，也是表达了神的拣选，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字。第6，建造城墙的城和墙的材料是碧玉和纯金，结果是完全纯洁，没有杂质，金光闪烁的如玻璃一样透亮通明。约翰透过这个景象能领会的就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光辉。第7，这座大城的华丽是无法形容的，城墙已经是用碧玉纯金来做成的，这城的12个根基更是用各种各样的宝石来装饰，一定更加的华丽了。用来装饰的12个根基的都是宝，珍贵的宝物，是人人都喜爱的，有碧玉了、蓝宝石了、怒玛瑙了、绿宝石了、红玛瑙、红宝石、王碧玺、水窗玉、王碧玺、翡翠、紫玛瑙、紫金、珍珠，每一件都是价值非凡的。这个景象很明显是要约翰知道，不管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还是12使徒为根基的教会，都是神的拣选和神所信爱和视为珍宝的。这城是为他的选民和他的教会，就是他的儿女呢准备的末后的居所，就是先知以赛亚预告的新天新地。我们一起看看两段的经文。第1，以赛亚书65章17节，神宣告：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第2段，以赛亚书66章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的，我们看看在22到27节那个约翰的观察。22节，城里面没有实体的圣殿，圣殿本来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场所，圣殿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羔羊已经成为这城的殿，就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圣殿，因为这座城有神的同在。23节，城里面白天不用太阳，晚上也不用月亮来光照，因为神和羔羊的荣耀光辉已经再没有黑暗了。24，当那些不信甚至抵挡神的列国和列国的君王被审判定罪之后，留在新天新地的已经是各国各族和使用不同语言的子民，他们都在光明中行走，而且懂得将荣耀归于上帝。第4，城有门而总不常关，就是这城总是城门大开的，因为黑暗的力量 已经不再存在，这个城是光明的，是安全的。第五点最重要，进城的人是要经过筛选的，魔鬼邪灵已经不能进入，只有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才能进去。如果我们再看启示录22:1-5呢，我们有一个对新天新地有一个更完整的图画，所以我想大家一起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一起读出启示录22:1-5，我们一起。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头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月光，因为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是吧？这是一幅比较更完整的一个图画。首先第一，它有生命河，生命河是从宝座流出，所到之处给予生命。第二，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结果12次，这是每年不断的结果，给予生命，不会断绝。第三，所有的咒诅不再有了，因为上帝羔羊与人同在。第四，也要见他的面，人可以直接的见到神的面，因为我们额头上已经有印记了。第五，不再有黑夜，并且与神一起作王直到永远。大哉，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我们永远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有真正的安息，因为罪和败坏已经不再存在了。最后是总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上帝的儿女组成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心腹或是羔羊的妻子。以弗所书5:25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也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天使向约翰向我们指出羔羊妻子的荣美，并且在神眼中我们是何等的珍贵。不过这种内在的荣美不能只用人的话来解释，让我们明白用物质的丰盛来形容新耶路撒冷城作为一个对比，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才是整个救赎工程最终要成就的目标。在神眼中，原来我们是如此珍贵，他要我们看到我们最终的家乡，那是我们的新天新地，在那里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并且一起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现在我们都可以回答刚才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吧，新耶路撒冷城是实体的存在吗？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可以朽坏的肉体已经过去了，根本不再需要一个实体的大城，新耶路撒冷城应该是无形的实体的存在。在哪里？神与我们的灵永远同在。其实神所钟爱的不是圣城，而是圣城建构的材料，是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被救赎的个体，包括你和我。同样的道理，神所钟爱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可以被毁多次，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永不改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今天呢？今天我们人人寄居在这片 大地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身份呢？现在这片大地严重生病了，有战争，有诡诈，有瘟疫，有天灾，有人祸，有污染。这片大地很多的情况让我们不安、不满，甚至愤怒，因为这地人人有撒旦的作为，信心不足的人很容易跌倒。但我们知道，神曾应许的乐园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神创天造地完成之后，也是把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安居在这个乐园当中。伊甸园的位置是在中东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加里斯河交汇之处。这片本来是乐园之地，已经变成漫天烽火了。乐园之地没有了，我们怎样才能享受在地若天，在乐园一般的生活呢？原来神应许我们的乐园已经不仅仅在地上，在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刻，乐园已经搬到我们心中了，而且圣灵时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知道，一切果效由心而发。你可以买一张最好的床，但不能保证你有好的睡眠。但当你心安一无挂虑的时候，你在地板上也可以睡得香甜。你可以买一座最好的大房子，但不能保证你有和谐的家人关系。但当你把你的家人看为珍宝，甚至超越你的地位权势的时候，小小的一个房间也足够让你们快乐安居。因为一切果效由心而发，而且圣灵时刻保守我们的心。在新天新地，我们可以享受是神的同在，但重要的是，今天我们除了人人有眼泪之外，原来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一直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满足。但很多时候，我们是轻轻错过了，我们不珍惜，甚至拒绝了神的同在。在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在我们很多欲望还没有达成之前，我们总是自己把门关上，不让神参与我们的生命而已。我愿意用下列两节的经文彼此勉励。好，我们一起读出启示录21:3-4。我们一起读出：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又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我们在渴望主的再来，我们在渴望新耶路撒冷城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主不是对地上的邪恶、苦难闭眼不顾的。主的单言是要等候更多人回转，审判、降罚从来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是既公义又慈爱的天父。所以我们在圣哉主恩典的同时，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寻求主的心意，努力地在灵里成长，努力地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创造，过与神的形象相配的生活，然后一起与神同工，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在新天新地，因为已经没有罪，所以我们不会再跌倒，不会再有眼泪。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片土地上， 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知道你是爱的源头，你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为我们的预备也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警备的心门，参与并监督我们生命建构的过程，使得我们更像耶稣。祷告仰望奉主的名，阿门。